谢谢耶稣，可以一起来看你的眼睛，因为你全然美丽，比世人更，世人当中，你是最美的一个。从头顶到脚底，你无一处不美。我们今天再来注目看耶稣，我们今天特别要来看看你的眼睛。圣经上说，你的眼睛如同溪水旁的鸽子眼，安得何事？求主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得见你的生命的荣美，好叫我们看见了就起来羡慕，羡慕了就起来效法，是看见了就起来渴望，渴望有你的生命，特别是我们的眼睛，我们怎么样看万事万物，求主你来施恩。谢谢耶稣，赞美耶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我们，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呢，打开到雅各书，雅各，雅各这卷书呢，好像是一个爱情的，是一个爱情的诗。雅各是讲到良人跟佳偶哈，雅各的第六章。第五章，在旧约里面，在旧约，在诗篇后面，诗篇再来是箴言，箴言完了是传道书，传道完了是雅歌，他觉得这个雅歌呢是讲到男女的爱情。好，你一部嘛，第五章，很快看一天哈，好。找到吗？第五章的第十节开始，雅各在旧约诗篇后面，旧约，你翻到旧约来，这个来。雅各第五章第十节，找到哈，我们一起来念啊。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他的头像至金的金子，他的头发厚密累垂，黑如乌鸦，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眼，用来洗净，安得何事？他的两腮如香花溪，如香草苔，他的嘴唇像百合花，且滴下墨药汁，他的两手好像金管，香前水苍玉，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周围镶嵌蓝宝石，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安在金金座上，他的形状如黎巴嫩，且佳美如香柏树，他的口极其甘甜，他全然美丽，他全然可爱。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我们知道是雅歌呢，他是在讲讲好像表面看呢，照表面看是讲男女的哈，好一个良人佳偶，就互相称颂，互相爱慕，是这个样子，是表面看是这样。可是呢，它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呢，是讲到我们个人跟耶稣之间的那个爱情，还有呢，或者是说呢，基督跟教会之间的那个爱。哈，那他这个地方讲到良人呢，他就细细描写良人，他是白而且红，他是超乎万人之上，怎么美？那他在这个地方所描述呢，是他的身体五官，哈，讲他的外貌，啊，然后用各种美好的东西来比喻，来描述，哈，帮助我们了解那个外貌的美。可是当我们读的这个，如果要讲到要把这个拿来去理解耶稣的话呢， 那我们知道耶稣呢，当然当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呢，他也跟我们一样，有眼睛，有鼻子，有嘴巴，也有这个身体哈。可是呢，耶稣的就外貌来说呢，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加型美容。我想耶稣也不是长得特别丑，可是呢，就看起来就是跟一般人一样，啊，外貌跟一般人一样。所以当我们在这个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在理解上呢，是讲到的是耶稣的生命。是讲他的生命之美，哈，而不是指外貌。对，那生命之美的话，这个地方他讲到耶稣的眼呢，他的眼如同溪水旁的鸽子眼。这个鸽子眼的眼是我们中文圣经加上去的，他其实是说他的眼睛像什么呢？像溪水旁的鸽子。你就想他用一个图画性的，用一种图画的一种描写。好，你脑子就想溪水旁哈，那溪水是很清澈的溪水，好，有一只鸽子，白鸽子哈，然后呢又如同用来洗净的，好，就是雪白雪白的哈，然后安得合适，哎，所以就是他讲到他的眼睛啊，就是这样的清澈，这样的柔和，哎，这样的纯洁，好，这个讲他眼睛啊是清澈温柔。纯洁，而且有一个安详，有一个安宁在这个地方。好，鸽子在溪水旁，你就感觉到这是一个宁静的土的画面。好，用来洗净，好，又安得合适，很合宜。那这个呢，就是讲到耶稣呢，也不是在讲他，虽然这个地方讲的是眼睛，可是呢，我们要看耶稣呢，要看他怎么看东西，耶稣的看法，耶稣的看。所以今天呢，我就想，我们来看看耶稣的眼睛哈。可是这个眼睛呢，不是看他肉体的眼睛，因为耶稣肉体的眼睛长什么样子，以前也没有照相，现在我们怎么样也不会知道。可是从新约，从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看，耶稣这个怎么看？耶稣看了以后的反应怎么样呢？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当中呢，看到耶稣的灵里面的眼睛，不是外面的这个眼睛，而是心灵里面的眼睛，他对事情的看法。哈，那我们来看你们的讲义哈，我这里我们来看第一个经文哈，是马太福音第六章22节跟23节哈。这一节呢，就帮助我们了解，就是说为什么呢？我们要来看耶稣的眼睛，因为耶稣的眼睛怎么样，我们要像他，哈。然后你看，我们一起来念哈，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啊，所以他说我们的眼睛是我们身上的灯。好，那这个身上呢，这个我们讲说眼睛是灵魂之窗哈。可是另外呢，讲到说是我们身上的灯，就说呢，你的眼光，我们说这个人有很眼光，哎，也很有眼光哈。或者是说你的观点，这个地方是讲的眼光，这是讲的观点，你怎么看事情，你怎么看。哎，这个你的看得对了，你这个眼睛呢，你的看法是你的生命的灯，这个身体你就把它理解成生命，是你生命的灯啊。你的观点若嘹亮，你的眼光若是明亮的，若是对的，啊，你的全身就光明，你这个人的生命就光明。可是如果你的眼睛若昏花，你的观点若是昏花的，你的对事情的看法是混乱的。是颠倒的，是颠倒事实的，是黑白不分的，是看不清楚的，哈，那你的全身就黑暗，你的生命就会黑暗。哎，你的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啊。所以这个是讲到我们对事情的观点的问题。哎，我们怎么做人，我们怎么做事，我们怎么选择，都跟我们的观点有关系。哎，就是你的价值观，你的祸福观，你看这个事情，你看它是祸还是福？啊，就比如说死亡，对死亡的看法，你是不是活的就是好，死的就是不好呢？啊，对，是不是如果神让你活，就是神爱你；神让你死，神就是不爱你呢？这是一个观点，你怎么看这个事？好，哎，那这个，所以他就讲到说，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你里面，啊。 你里面没有一个洞察力，我们讲到里面的光，对事情没有一个了然于心，哈，里面就没有看，没有一个对的看法，没有一个透视，没有一个鉴察力，啊，这个就是光，没有一个开启，你生命你里面没有被开启，那你里面的黑暗是何等的大。好，所以这是一点哈，所以讲到说看法很重要哈，我们的眼睛怎么看事情很重要。然后呢，我们再看箴言第十五章的三十节，我这里在一二三四五第五个经文哈，我们来念这一节经文：眼有光，使心喜乐；好信息，使骨滋润。哎，眼有光，使心喜乐，就是你眼睛所看的，就这个眼有光，就是你看的。你看事情呢，是看得很正面，哎，就是你这样看过去哈，就比如说有一次有一个牧师，有一个美国牧师，我帮他翻译，所以我就记得这个事。他说有一次呢，他住在旧金山嘛，他在一个海边哈，他在那边祷告，祷告的时候天还没亮，那是早上，他早上四点钟就跑去祷告，天还暗，还没亮起来，所以呢，他就往海面上看。那主就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他就说：“什么都没有看见呢，乌漆抹黑了。”好，他耶稣就说：“主就跟他说，你再仔细看看，你看见什么？”他就再仔细看。哦，他就说：“哦，有看到几点的那个人家的渔船上面有一点灯光。”好，他说有看到几个光，几点灯光，对。所以他就说呢，可是你在看的时候，当你看到灯光的时候，你就没有看到黑暗。对不对？你看到的就是那个光，对，所以你就不会觉得说一片黑暗。哎，那我们的人生的遭遇，每天的日子里面呢，一定有黑暗的那一面，一定有光的那一面，好，光明的那一面，好，就是好的，哎，神施恩祝福的那一面，神已经做的那一面。譬如说我们这个人，好，我们信主了以后呢，我们一定有一部分已经被神改变了。啊，那就是光的那一部分。可是一定也还有一部分呢，是神的工作还没有被神改变过来，还是救人的那一方面，那就是暗的那一方面。所以如果你要看自己的话，你如果看已经改变的那一面，你的心就喜乐。好，或者是你看你的配偶哈，同样都是信主，你看他是信主信了这么多年，还是这副德行。好，你就看呢，其实还是这副德行，他不是完全没改。而是呢，有一部分改，一部分没改，那就看你要选择，你看他，你要选择看哪一部分？你选择光的那部分，已经改的那一部分来看，你的心就喜乐，对不对？你选择还没改的，你的心就懊恼，就觉得里面就有不满，那个不满就觉得信耶稣信了半天还是这副德性，哈，你里面就觉得那个情绪就不一样。哎，态度也会不一样，话讲出来的话也不一样，哈。所以就说呢，还有我们人生的遭遇，每天啊，你比如说，前几天我跟一个姐妹讲，她打电话给我，跟我讲了两个钟头，哈。她说呢，她因为她想要生小孩，没办法生，哎，几年来一直在尝试，所以她就每天哭，每天哭，哈。每一次，月经又来了，知道没怀孕就哭，哈。就哭，老哭老哭。可是呢，他其实呢，工作挺不错的，丈夫对他很好，好，公婆对他也好，身体也健康，哎，可是有一件事情是不顺他的心，就是他想生小孩还没有生，对，所以你如果盯着在那个你想要没得着的不顺心的这部分看，你里面你就黑暗了，你里头就黑暗了。可是如果你选择看说，哎呀，虽然没孩子，可是丈夫对我很好，好，工作也很好，好，神还是给我很多恩典，你里面就喜乐了，眼有光，是心喜乐，好，所以今年十月的时候，九月底十月初，樊宏台牧师不是来吗？啊，他不是来我们一个医治布道会嘛，一个礼拜医治布道会。那樊宏台牧师就讲，他说他这是他每天做的事情哈。他说每天呢睡觉以前呢，他就想十件事情来感恩。
早上的时候吧。 因为昨天晚上的事情
啊，这样是啊，好，哦，一大早是吧？哎，不管是早或晚都可以了，或许早上比较好，要晚上像我躺在床上开始想，想到第四间就睡着了，怎么没有想到时间呢？
那也是叫
blessing，
因为你睡得着。
对对对对对，
睡不着。
对，哎，对，所以呢，就说你每天呢，不管早晚都可以，你反正就每天想十件事情来感谢神，哎。你真想不着的话，你就为你今天能上厕所感恩。哎，真的，这真是要感恩的。对，哎，这是很，当你能够的时候，你就不觉得什么，这有什么好感谢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你到医院看看，你看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啊？慧英姐在医院待过，知道。哎，对，所以想实践，因为当你想着神对你给你的恩典的时候，你的眼就有光，你就往光明面再看。你的心就喜乐，哈，对，所以就说你的眼睛是你的眼睛怎么看？哎，你看是你这是一个选择，这是一个操练，好，然后他说为十件事感恩，然后为三件事来跟神认罪，哎，想想有什么得罪神，有什么得罪人的地方，啊，那就跟神认罪，那这样的话呢，心灵就开朗，而且呢也会干净，就是这个心灵会干净，因为我们如果常常悔改。常常认罪的话呢，我们会这个帮助我们成为圣洁，帮助我们生命的改变。因为我们嘴巴说了以后呢，我们脑子里头才会跟认真。你跟主说啊，哦，主耶稣，对不起，我今天口气又不好了，跟我先生讲话口气又不好。你讲了以后，你才会觉得说，嗯，口气不好是错的。你不讲的话，你还觉得大概没什么关系。讲了，你跟神认罪了，你就会开始认真这件事情。好，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可以操练的。这是一种叫属灵的操练，对我们生命就有帮助啊。来，我们来再来看下一个经文哈。哎，我们再看启示录第一章的十四节经文，圣经经文是不用开圣经，不用打开圣经，就看讲义上的。哎，讲义上的倒数第二个就是黑比较黑的字体，启示录一章十四节，找到哈。他的头与发皆白，如同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哎，这个地方呢，我们刚刚讲到，雅各书里面讲到良人的眼睛呢，是如同鸽子哈，溪水旁的鸽子，如奶洗净，安得合适？那是讲他的圣洁良善的这一面。哈，可是现在呢，启示录的这个呢，这个地方呢，这一节呢，是约翰。在灵里面哈，看到耶稣现在在天上的样子，啊，那雅各书呢，可能讲的比较是耶稣当他在活在地上的时候，他谦卑柔和的那一面。可是耶稣死了以后，埋了，复活之后呢，过了40天，他就升到天上去。所以耶稣现在是在神的宝座右边，是坐在宝座上，是一个君王，是一个非常的尊贵、非常的威严的样子，就跟以前在地上就不太一样，就有一个不一样。好，那这个时候他看见了耶稣呢，他的头与发皆白，如同羊毛如雪。好，那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我们讲到头啊、发呀，虽然是用外面的形体来表示里面的东西。啊，用属肉体的来讲他属灵的生命，所以有一次我就在想他的头与法呢，我想的我们的头负责做什么事情？
思想，
对，所以就他每一个思想呢都是纯洁的，都是洁白如雪，就是神的每一个思想，没有任何一个思想呢是污秽的，是黑暗的，是诡诈的，全部都是纯洁的。好，然后他的眼睛如同火焰。好，那这个火焰的话呢，这个他的眼睛如同火焰的话，那表示什么？
光亮。
光亮，除了光亮以外，还有一种威严，还有呢，如同火焰的话呢，就有一种，好像可以，哈，有权威哈，所以你看啊。前面箴言第十五章的三十节，在箴言二十章的八节哈，他说王坐在审判的位上，以眼目驱散诸恶，啊，就是这个王呢，他是明察秋毫，他坐在他审判的位置上呢，他眼睛一看哪一个是坏人，哪一个 哪一个是诡诈的，他一眼就挑出，他一眼就把它看出来。对，所以我们的神的眼睛就是这个样子。哈，他有一个地方有一节经文，后来把它弄掉，就讲到说，我们所行的，哈，我们人所行的，在他眼中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就是他一眼把我们看透。哎，我们这个人呢，好像看到我们的五脏肺腑，好像 X 光一样，他眼睛好像是那个是这个 X 光哈，就是把你的心思意念、你的动机，你全部给你照，给你照出来。对，而且呢，那个像火焰一样呢，在以赛亚书讲到说呢，他是讲到圣灵呢，他是燃烧公义与焚烧的灵，就是审判。他的这个火焰就带着一个审判的味道在，好，他眼目来审判我们，好，所以这个是有一天我们在天上要看到的耶稣的样子，他眼目如同火焰，没有我们的恶在他面前无法遁形，对，我们在他面前不能找任何的借口，不能说哦，我当时没有信你，因为这样，因为呢，他一眼看透，好，对，所以呢，这个，那我们呢？我们看耶稣的眼睛，好看他是这样看法。那我们看了以后羡慕怎么样呢？在第二个经文哈，箴言20:12，好，我们一起来念：能听的耳，能看的眼，都是耶和华所造的。好，这个讲到能看的眼，能听的耳，就是讲到这有两层的意思。第一层是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肉眼，我们的肉耳。我们有肉眼，我们有肉耳，可听可看呢，是耶和华所造的。可是另外呢，我们属灵的眼睛，我们心灵的眼睛，哈，灵耳要开通，灵眼要打开，要看见那不可看的世界，啊，要有一个洞察力呢。这个看呢，也是耶和华所造。所以当我们看到耶稣他的观点是这样，他眼睛这么好的时候呢，那我们不是，我们跟他的眼睛不一样，哈。人家是，哈，美如天仙，我们是跟猪八戒一样，哈哈，那我们跟他一比就很不一样的时候，那怎么办呢？不要灰心，因为这个地方说，能听的耳，能看的眼，都是耶和华所造，我们就起来羡慕，我们就起来说，主耶稣，我想我的眼睛跟你一样，我里面的生命，我里面的眼睛，我希望我里面有一双眼睛是跟你的一样，哈，那我们就来看看耶稣怎么看。好，我们挑几点来看哈，我这次的讲义只把一些经文列出来，就是经文福音书里头讲到耶稣的看，我们就来看哈。第一个经文是马可福音10:11，啊，我们一起念：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周围看了各样物件，天色已晚，就和12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哎，这个是马可福音10:11，是讲到耶稣要进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的那一次。好，耶稣呢3年半当中有几次进耶路撒冷，这是最后一次。去了以后呢，没多久他就上十字架了。然后他说呢，他进了耶路撒冷呢，进了耶路撒冷，他其实他到圣殿去，他就周围看了各样物件。这个呢是上一次我们Ken 跟 Annie 他们来特会的时候哈，就是两三个礼拜前那个特会 ，Ken 呢就特别讲到耶稣进耶路撒冷进圣城他做什么，其中第一件事情呢，他就周围看各样物件，他就把耶路撒冷把特别是圣殿，其实这个地方是讲圣殿，他就去看看圣殿里面的每一样东西，看看观察。好，所以他说呢，这个看呢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如果买房子哈，如果你要去买房子卖房子，都必须找人先来 inspect， 是来什么
检查，
是不是？先检查看你水管有没有坏啊，什么地板有没有腐锈啊？哎，检查完了以后，他就说什么东西该修。所以耶稣有一双眼睛，是一个来检验的眼睛。对，所以耶稣呢，当他进到神，进到他的圣殿呢，预表他的教会，哈，当他进到教会来的时候，他就一个一个看，一个一个看，看看有哪个地方是不对的，对，这是耶稣眼睛，所以他说他眼目如同火焰，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他的眼目如同火焰，哎，那另外呢，他另外还有怎么样呢？ 我们看第六个经文哈，这个是跟刚刚那个是同一件事情哈。第六个经文是约翰福音二章十三节跟十七节哈，我们一起来念。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所以他这个地方啊，讲到说耶稣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又有兑换银钱的，还有卖鸽子的，好，就是把圣殿拿来做买卖图利的地方。那耶稣看见以后呢，耶稣就说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不合神心意的事情，神都看见。他就算没有当场呢拿绳子做鞭子把我们赶出去啊，就算他没有当场发威处置，也不表示他没看见。这个地方就是说他都看见。好，那这个呢，我们如果知道的话呢，我们里面就有一个敬畏。所以我们来到，当然神对我们的讲究不是只有礼拜天来教会的时候你的态度是怎么样，好，不会只是这个样子。可是特别我们在教会里面啊，参与不是只有光礼拜天，你参与教会的事情，跟你神的家有关系的，跟教会有关的，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啊，我们他看得见，他就听得见。我们讲的话，如果我们有一些批评，有一些论断，有一些瞧不起人，有一些排斥，啊，有一些做一些事情不合神心，他都看见。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耶稣都看见哈。那这个呢，是比较，这个是我们如果看到对耶稣的这个看有一个看见的话，我们如果有看到耶稣进到神的殿中，好，我们每一次做礼拜的时候呢，聚会的时候呢，耶稣都在的，耶稣都在的，耶稣就会来看一看，来看一看的话，有些人他来陪我们，可是他好的坏的他都看见，你渴慕他也看见。你有爱心他也看见，你默默忍耐他也看见。可是你在那边挑剔，你在那边无所谓，你在那边东谈西谈，讲世界的事情，图自己的利益，他也都看见。他就算没有发作他都看见，他看见他没有发作，可是他有感觉，他不是没有感觉。好，对，好，然后我们再来看啊，另外呢还有我们看第二个经文哈，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啊，这是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一节哈。然后下面一个是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六节，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这个就是耶稣的看，就是当耶稣看到许多人的时候，他会看到他们的需要，他会看到他们里面的困苦流离。他不是看他们外面这个人走来走去，好，好像整条街到处都是人，我们有些时候出去看到处都人，哪来这么多人，怎么这么烦呢？啊，人一多的时候搭车也不方便，坐出租车我们都用，有一次我们到上海城隍庙那边搭出租车还用抢的，抢了还抢不到，啊，我们就是哪来这么多人呢，我们里面就是这些人妨碍我们哈。可是耶稣看到很多人的时候呢，他就看到他们的需要啊。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十一节呢，因为这些人跟着他已经几天了，为了要听他讲道，为了跟着耶稣啊，耶稣到哪里他们跟到哪里，也不回家，两三天都不回家，耶稣就怜悯他们，就知道他们已经好一阵子没吃东西，所以就要张罗吃的给他们。他看见许多人，就知道他们看到他们里面的需要， 好，然后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六节也是，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就怜悯他们。为什么怜悯他们呢？因为他们怎么样，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那我们平常看到满街人，有没有看到他们困苦流离啊？有没有看到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我们就没这个看见，可是耶稣就看到，就看到他们里面的苦。对，有些时候我们看人呢，就看到外面那个样子。有些人很爱讲话，哈，哗啦哗啦哗啦一直讲，对，今天今天我婆婆就在讲有一个人，他说爱讲话，又喜欢到人家家里头去，然后呢，那个人家就不喜欢他，可是呢，有一次我为那个人祷告的时候呢。我就里面就感到，我为他祷告。有些时候我们为一个人祷告的时候呢，主耶稣的怜悯，主耶稣的爱呢，就会涌进来。好，我就有一种感觉，有一种连续，就觉得呢，他呢，他像孤魂野鬼一样，在家待不住，对，就有一个很深的怜悯，对。所以我们人看人就说，哎呀，一天到晚要到别人家去，他就话讲个不停。可是耶稣感受到的是他里面的那个心灵的惶惶不安，他里面像孤魂野鬼一样，心没得安顿，完全没有安息。耶稣的感受是这个样子，可是我们就不是，我们就常常看到外面的，因为一个人如果心里头没有安息，或是没有安全感。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他外面表现出来的就是要抓，很抓，就小气，就什么东西都要抓。对，一个里面感到很孤单很寂寞的人呢，他就是要打电话找人聊天。所以我们看的是外面这个讨厌的样子，可是耶稣看到是他做出这个行动，他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他里面可怜的光景，他里面的困苦跟流离。对，当他有这个看见的时候，他的感情就不一样。我们的眼睛如果只看到人家外面的那个样子，我们就会讨厌，我们就排斥他。可是如果我们能够有耶稣的这样的眼睛，看到他的困苦跟流离，我们里面就不一样，我们对他的感情呢就会不一样，态度就会不一样。所以当我们看到耶稣是这样看的时候呢，我们要跟耶稣求这种眼睛，求这种的看见。好，对，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凭眼见来判断人，凭肉眼所见的。然后他就对门徒说呢，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这个地方收的庄稼，是指灵魂的拯救，就是传福音。这些人流离困苦没有牧人，因为他们还没有归到耶稣这个大牧人之下。我们也圣经上讲到说，我们以前都如同羊走迷，如今呢却已经归，我们已经归到我们的大牧人耶稣基督的之下了，不归于耶稣基督了。所以耶稣就说，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对，我们如果要传福音的话呢，这个就是耶稣为什么要从离开天上到人间来，因为他看见我们的流离困苦。那这个流离困苦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这个流离他我们中文翻译成流离，流离的意思就是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像有一只小动物，比如是一只兔子啊，或者是被一只狼在追，那个狼那个兔子一直跑，那个狼就追，他就逃窜，他就到处逃窜，又逃不掉，终于被抓住，被撕裂，是那个样子。所以耶稣看我们，看到我们的灵魂，我们生命里面的可怜，看到我们的无处逃，好像逃窜，被魔鬼追杀，所以他就说叫，如果我们也有这个看见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去传福音，我们就看到他需要主，他真的可怜，他的生命真的惶惶不安，对，好，然后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经文，这是讲到，这是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二节，这是那个施洗约翰有一次看到耶稣走过来，然后他就跟他门徒说，看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 后来又有一次耶稣又过来，他又说看哪、啊、神的羔羊。结果他有两个门徒呢，一听他的老师啊，施洗约翰指着耶稣说这是神的羔羊，所以就跟着耶稣去了，就跟耶稣好，跟着耶稣去了以后呢，就跟耶稣待了一天，一天以后就跑来。这两个当中有一个叫安德烈，安德烈呢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啊，不要哥哥还是弟弟。所以呢这个地方呢，于是呢这安德烈于是领他去见耶稣，就找了哥哥，跟哥哥说这个弥赛亚我们遇见了，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啊。然后他就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就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啊。那这个基法的意思呢，基法就是彼得，是同样的啊，彼得是希腊文啊，基法呢是希伯来文啊，希伯来亚兰文叫基法，如果翻译成希腊文就叫彼得。那这个话的意思就是石头的意思啊。那个西门的意思有点像芦苇，意思就是说你原来呢，你的名字，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原本你的生命呢是像芦苇一样，可是呢你要称为基法，你要变为像石头一样。对，所以耶稣看着他的时候呢，当耶稣看到西门的时候，他就看到这个西门他的生命可以改变成什么样子。他不是看他现在这个样子，而是看到他将来等到信了耶稣，跟随耶稣，圣灵进到他里面，他可以被改变成什么样子。这是耶稣的眼光。对，所以在耶稣的眼中没有扶不起的阿斗，没有不可雕的朽木。所以耶稣看着我们的时候，人家看我们就看我们这副德性，可是耶稣看我们的时候是看到将来我们可以被他改变的那个美好的样子。对，那你跟我有没有这个眼光啊？当你看到一个人的时候，你能不能看到说耶稣可以把他改变成什么样子？哎，如果他信了耶稣，他如果有主在他生命里面，神可以把他雕塑成何等美好。我们就没有这个眼光，对不对？哎，这种眼睛呢，这叫信心的眼睛。对，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啊，保罗为以弗所教会有一个祷告，他说呢，他说我求神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又叫你们心中的眼睛打开，好，就是又照亮你心中的眼睛。他叫智慧和启示的灵进到你里面的时候，可以照亮你心中的眼睛，就叫你灵眼被打开，可以看见什么呢？他看见可以让你灵眼打开，可以看到三样东西。第一个呢，是你蒙召的指望你蒙召有何等的指望，就是我们信耶稣，神要给我们那个盼望有何等的荣耀。好，那第二呢，就是神在圣徒中要得的基业何等的有何等荣耀的丰富，就是我们是神所耕种的土地，我们是他所建造的房屋。好，那神可以来开发我们这个人，好，开发到何等的有何等的荣耀的丰富，就是我们这块田原本是个荒田，我们的生命像一块田。好，耶稣可以把我们这块田开发，可以开发我们，可以来经营我们，来栽种，可以收成百倍。哎，我们心中的眼睛要被打开，可以看见说，我这个人呢，虽然我这个人这个样子，可是我如果把我自己完全交给主的话，主可以使我的生命丰富到什么地步？哎，要我们心中的眼睛要被打开。啊，有些时候我们年纪大的人会觉得说啊，我反正就是这个样子，信了主将来进天堂不错了，哎，可是我们就很难相信说神可以用我们，神可以改变我们，啊，神可以改变我们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啊，举一个例子来说，你看像保罗，啊，神得着一个保罗，一个为主完全摆上的一个保罗，你看他在十一年当中，不晓得十一年还是最多不超过十，就十一年。他在十一年里面，他开始出去宣教以后，在十一年里面呢，在罗马帝国的四大省份，不晓得建立多少教会。哎，加拉太省，哈，亚细亚，还有马其顿，还有该亚法，不是该亚法，亚该亚，哎，亚该亚就四个省，啊，罗马帝国篇幅很大。他在十一年当中呢，去四个大省。建立许许多多的教会，十一年，哎，那真是丰功伟业，对，哈。可是呢，我 所以可是他怎么样呢？因为保罗愿意把自己完全摆上，当一个人愿意把自己完全摆上的时候，神可以用他做的事情带来的祝福，还有他生命的丰富呢，是大得不得了哈。好，那我们再看哈，然后第五个经文，耶稣看着，这是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七节，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的。对，所以就说每一个人的生命是怎么样呢？耶稣看一看就懂，就知道，哎，对他这个是心里是没有诡诈的。好，那这个的话呢，这个我们也需要有啊。好，我们有的话呢，就是我们对一个人，这个叫洞察力，对一个人，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要有洞察力。好，那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呢，现在很需要这种属灵的洞察力，因为呢，会有很多圣经讲到在末日哈，耶稣再来之前的末日哈，末世的预兆之一呢，就是会有很多假的出来，有假先知，有假教师，有假基督哈，像东方闪电，大陆东方闪电，假基督，哎，啊，假使徒，很多假的出来，那我们必须能够分辨真跟假。就是对一个人哈，他表面上说的好很好，可是他里面到底是怎么样呢、啊、心里头是真实的呢还是诡诈的呢？耶稣看了就懂啊。然后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哈，啊，我们看第十个经文，第十哈、啊、这是我们一起来念马可福音三章五节，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原了。哎，这一次，这个是有一次呢，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呢，进到一个会堂去，然后里面呢有一个人呢，耶稣就看到里面有一个人呢枯干了一只手，好，枯干了一只手，大概有一只手呢就大概就我们两只手都大小都一样的嘛，啊，都可以用。他枯干一只手，大概有一只手呢，就是特别瘦，好，没有就不能用，枯干就是没办法用。哎，然后耶稣呢，然后那个时候呢，那些法利赛人就那么窥探耶稣，看他会不会在安息日医病，就是要找把柄去控告他。那耶稣知道他们的意思，耶稣知道他们心里头是这个意思，耶稣就叫那个枯干一只手的人他叫他起来，站在他们当中。在当中然后就问他们，就说在安息日害命救命哪一样是可以的。好，这些法利赛人心里头想着要害耶稣，可是耶稣想的是要救这个人，要医治他。好，然后耶稣又叫这个人站着给他们看，看着给他们看的意思呢，一边就是你叫他们看看他可怜的样子，要激起他们里面的怜悯。好，然后他又用一句话来唤醒他们的唤醒他们的一个道德意识，就是让他们有一个明对的判断，你是想要害我，我是想要救人，那你说哪一个是可以的。好，就用这话这样问，结果他们都不作声，他们这些人不作声，意思就是说呢，他们还是刚硬到底，已经看见这个人这么可怜了。好，耶稣也这么问他们了，结果呢他们还不反应，没有对这个情况没有一个对的反应出来。所以耶稣呢，就这个地方怒目周围，这个地方讲到耶稣的眼睛里头带着愤怒，怒目就看看他们，一个一个看，看的时候就是要他们呢，第一是给他们看可怜的人，第二是用话来激起他们，给让他们做出一个对的判断。然后耶稣又怒目周围看他们，然后这个地方呢，他讲到说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哎，那这个是马可福音哈，马可福音是根据马可写马可福音是根据彼得的叙述，所以为什么这个地方讲到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呢？彼得怎么知道耶稣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呢？啊，从哪里看出来的？啊，是不是从神情或者从眼神里面看到？所以就说呢，当耶稣遇到这些心刚硬的人呢，他在愤怒当中带着忧愁。对，这是一件很，这是一个跟我们很不一样。当我们一愤怒的时候，我们就是愤怒，对不对？嘿，我们就是想要把置他于死地， 好，就一个愤怒，有一个有些时候甚至一个仇恨在里面，哎，当我们说暴怒的时候呢，你里面就没有任何的，你就不会忧愁。嗯。可是这个地方呢，他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心刚硬，是带着一个忧愁，为他们的罪忧愁，啊，这是一个我们说他的眼睛很美啊，齐老师来了。对，另外还有一个哈，还有第十一个经文哈，是第十一个经文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少年官，哈，第十一个经文，他是有一个少年官，他就跑来跪在耶稣脚前，问耶稣说：“夫子，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应当做什么才能够得永生？”啊，那耶稣就跟他说十诫是怎么说的，啊，是神的诫命怎么样？啊，他说我都做到了，啊，不可偷，不可杀人，不可奸淫，啊，要孝顺父母，啊，这些我都做到了，啊，那耶稣呢就看着他，啊，接着，马可福音第十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你看耶稣看着他就爱他，这也是马可，这马可福音哈，在记载耶稣所做的事情上哈，他特别有特别仔细，那个细节的地方哈，其他福音书没有提的，他这里提，耶稣看着他就爱他。那显然就是说为什么看着他，这是彼得叙述的，好，那所以呢彼得一定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说耶稣看着他的时候眼神里面满了爱，这个爱一定是从眼神表现出来，哎，就带着很深的爱的眼神，然后对他说，你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所以呢，对这个少年官呢，后来这个少年官听了就，因为他钱财很多，他做不到这一点，所以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对，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呢，有一次我在默想这节经文的时候呢，就很多时候神会对我们有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听起来就像他来剥夺我们一样，听起来好像是要他要剥夺我们，他要使我们受亏损。啊，譬如说他要你呢，啊，他可能没有叫你变卖一切所有的，他可能叫你奉献个200块给某一个人，哦，你就心痛，啊，你就舍不得，你就直接说你干嘛这样来剥夺我？我好不容易有这200块，哈，啊，那可是呢，要记住，就像他对这个少年官讲的时候，他对他讲这句话的时候，眼神里面满了爱，他是带着爱在对他要求。对，所以以后呢，如果因为我们现在看不到耶稣，可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耶稣怎么样怎么样，我们知道耶稣是一个昨日今日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所以当他对看着这个少年官对他有这个要求的时候，是带着爱看着他就爱他，不是恨他，不是要跟他过不去，是爱他，所以这个要求是一个出于爱的要求。以后如果我们记住这一点，啊，所以主对我们有一个要求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呢，他是带着爱，看着我们就爱我们，然后才对我们有这个要求，这是好的。啊，有我前些日子呢看一本书，有一个见证集，他就啊上个礼拜苏牧师不是讲到一个师母嘛，他不是请用人嘛，第一个怎么样，第二个怎么样，就是同样这个师母，他就讲了，他说神对他呢，他说他神对他有一个要求哈，他禁食，我想可能是长期的禁，他的禁是怎么禁呢？就是每天晚上6点以后才开始吃东西，好，晚上6点到晚上12点，你要吃什么都可以，可是6点以前不能吃，可是他说他常常犯规。好，煮菜的时候就忍不住就吃一口，哈，有些时候呢等不到6点钟了，啊，就像有一次他女儿要带他出去买东西，5点半要出去，那他就啊6点还不到6点嘛，他想这一出去不想去到回来就很晚了哈，所以他就提早半个钟头吃，他每一次偷吃哈，犯规哈， 主就管教他。他说那个五点半他就先吃，出去以后几乎来不及找厕所，也就是又拉又吐这样哈。他后来呢，他就想，人家会说那神怎么对你那么严呢？他说可是他感觉不一样，他的感受是神真的爱他，好，他犯点小规，神还在管他，还注意他，留意他。一点点的犯规呢，神都不放过，神不放过呢，就是他这么看，他这么注意你。好，只有独生子女，神才父母，只有独生子女，父母才会这样管。像我们家十二个小孩，我妈妈说我们是放羊吃草，好，是自己会长大。哎，十二个小孩，你读书读好一点，不好一点。像我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有两年呢，一天到晚逃学，常常逃学的，常常我妈妈都不知道，她连知道都不知道，她看不到你啊，她太多事情了，太多孩子又要种田，忙着呢，她不知道。哎，成绩好不好？因为他没有读书，他也不会来盯我的功课，也不看你今天功课写得怎么样，啊。可是只有那种有受过教育的父母啊，然后只有一两个孩子的，才会盯着孩子看。所以那个师母呢，她的感觉就是神爱他，一点点犯错，哦，神就盯着他，都一样要来纠正他。他的感觉呢，不是神对他严厉，他的感觉是神真是爱他，对。那这个就跟观点有关系了，对不对？你怎么看这个事？对，那你他一感觉到说，哦，神说爱我，他就受管教，他里面就没有抱怨，他里面就有幸福感，被神管教还有幸福的感觉。啊，另外呢，像有一次，彼得跟约翰他们不是医好了美门的，在美门口的一个生来瘸腿的嘛，医好了就惹麻烦，后来就被抓，被工会抓去，抓去以后呢，工会就严严禁止他，不准他讲道，可是呢，他们还是照样讲，讲完以后就被抓，被抓的下到监里面呢，下到监里面那天晚上，天使就来把他放出来，天使就开监就把他放出来，放出来，可是天使跟他说呢，你明天早上还是到圣殿里面继续再讲耶稣，再继续传福音，所以他们隔天呢就继续再传福音，他们的监狱门打开，哎。他们要把他提审嘛，一看怎么没人了，后来又听说他在圣殿讲道，啊，所以人家就把他抓来公会审他，审他呢就后来就打了他们，打了他们呢，他们两个就欢欢喜喜，哈，啊，被打了欢欢喜喜，为什么欢欢喜喜，啊？他说他们算是配为这名受苦，受鞭打，就是他们觉得自己真的荣幸啊，好，啊，哦，我真是荣幸，可以为耶稣的缘故被鞭打。他觉得这是一个极大的荣幸，所以你看，这是你怎么看？看怎么看事情？我圣灵充满哈，领受方言呢，是透过一个以索比亚教会的师母带的，那是二十年前的，快二十年了，是1989年的时候。他呢，他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呢，他年轻的时候就很爱主，后来有一次呢，他们就被抓，在聚会的时候呢，就一伙人都一起被抓。抓到关起来，后来怎么样呢？他呢就被剃光头，这女的都被剃光头，就要羞辱他们这样。后来他说他那时候就很欢喜，他就想到彼得跟约翰呢，他是被鞭打以后欢欢喜喜，好，觉得说哇自己这么荣幸，可以为耶稣的名受苦被鞭打，他当时也是这种感觉，就是哎呀，有这个机会，好，为耶稣受逼迫。被剃光头，哎，所以你看他那个时候这样，他的信仰就始终都很坚定，哎，所以这是一个观点的问题哈。然后我们再看第十二个经文，啊，我们看哈，我们一起来看这路加福音21:1-4哈。然后这是有一次耶稣在圣殿讲道的时候，啊，在圣殿讲道，然后呢，他就耶稣抬头观看。见财主把捐项投在库里，又见一个穷寡妇投了两个小钱，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这个地方讲到说呢，讲到是耶稣这边讲到，一边讲到呢，因为他们的圣殿的门口就有一个奉献箱，好，有一个奉献箱，所以人到圣殿来呢，这是一个自由奉献，人就会奉献，好，所以耶稣呢就在观看，抬头观看，观看什么呢？观看那些人来奉献，他看到财主 把捐项投在库里，又看到穷寡妇只投两个小钱，然后他就认为说呢，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为什么呢？因为众人都是把剩下的多的啊奉献出来，可是寡妇呢是自己不足，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就是他投的这两个小钱呢，就是他那个吃饭的钱。哎，投了以后他就得进食了，没钱吃饭了。对，所以不是看你。不是看你投多少，而是看你给了以后还剩多少。他给了以后就没了。好，那财主虽然给很多，啪啪啪给很多，可是他不伤他，他反正还多的是啊。所以在这里，从这里我们就看耶稣看，就是我们在奉献的时候，耶稣都在看。哎，耶稣都在看我们怎么奉献。哎，好，那看什么呢？看我们有没有照我们应当奉献的奉献。看我们奉献的时候是甘心乐意呢，还是出自勉强，还是做给别人看，哈、啊，还是要给别人看。然后我们给呢，有没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我们逐日的话，这个是十一奉献，那就是十一。可是这个地方是自由奉献，哎，他就看，然后他的观点呢，跟我们的跟一般人的观点不一样。财主会去放的是2000块，哈、啊，然后这个寡妇可能只是放2块钱，可是在耶稣的眼，耶稣看这个事情是寡妇所投的呢比他还多。对，这个就是一个眼光啊，观点。那这个呢，所以呢，就是我们如果要讨主喜悦的话呢，从我们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像穷寡妇一样，什么都不会，什么都没有啊。可是如果你把你有的摆上的时候，主耶稣就认为你尽力了。哎，这穷寡妇这两个小钱，如果他观点跟我们一样的话，一定会觉得说：“哎呀，我投这两个小钱多寒酸呐、啊！”哎，不要不给人家还不知道我这么寒酸，人家给的是百元大钞，我给的是一个 quarter， 拿不出来，太难看拿不出来。如果他就不拿出来的话，就得不到耶稣的这个称赞了。对，所以呢，还有我们这个是讲钱，可是另外呢，就讲到说我们的啊、圣经的知识啦。我们传福音的能力啦，好，我们灵里头服侍的能力啦，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什么都不会，那你把你会的摆出来嘛，哎，就像比如说像爱爱，每一个主日呢，他都会帮忙折周报啊，啊，他来弄那个啊、圣餐礼啊，啊，圣餐礼还很讲究啊，那个饼如果黑黑的地方就不要了，所以要仔细一块一块剥，啊。虽然不是什么大了不起的事情，可是他摆上了，神都看见。哎，所以我们不要不摆上，不要因为觉得自己的太少就不摆上，把你有的摆上去。好，那主也知道我们的环境。有些人有这个环境，有譬如说你们，譬如说我们这里有很多人是不开车的。你不会开车的话，你当然要到教会来啊，服侍啊，要出去探访，就有个困难。好，没有办法像薛姊妹会开车，这里接人那里接人啊，她这方面可以做得多。可是你不能开车，可以有不能开车的服侍的摆上。好，你在家祷告啊，你在家你遇到人的时候有机会呢，为主做个见证啊，好，传个福音啊，啊，不需要特别开车出去啊。可是碰到人的时候，有机会的时候做一点啊，啊，打个电话去关心人啊，这些都是可以做的。啊，那我们看呢，自己觉得这只是寡妇的两个小钱，可是耶稣说呢，他所投的比那个财主投的还多。哎，他看到耶稣在看的是我们尽力了没有，他不是看我们做多少，他是看我们有没有尽力。好，这个是耶稣的观点，那我们也要有这个观点哈。最后我们再看一个经文，啊，这是路加福音19章第4节，啊，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有一个人名叫沙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沙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哎，这个故事非常非常感动人，啊。这个沙该呢是个税吏长，意思就是说呢是大家讨厌的人。他只要是个税吏啊，特别是税吏大家都很讨厌。税吏因为他们抽税，还抽多抽了，哈、啊，中饱私囊，哈、啊， 是只要是税吏都是贪污的，而且呢是汉奸，是游奸，对，他们是替罗马政府跟自己的同胞是那个抽税啊，然后给罗马政府，这个你们是知道的啊。可是他呢不晓得为什么，他就想听人家讲耶稣，又听说耶稣要从这里经过，他也想看耶稣啊。可是因为呢他个儿很矮啊，所以不得看，人多个子又矮，所以看不见耶稣啊，就跑到桑树，就跑到前头，看不到怎么办，他又很想看，他心里都很想看耶稣，对耶稣这里头想看耶稣，就是说你看他外面这个样子啊，是个税吏长啊，人家一定很讨厌他啊。为什么人多身量矮看不到耶稣？因为故意挤，看他要来就故意挤，两个人靠紧一点不让他过去，哎，就不要让他过去，讨厌他。所以呢他想看耶稣怎么办呢，他想说耶稣会从这条路走，我就走到前面，我就跑到桑树上去。你那么想象一个四五十岁的先生，好，矮矮胖胖的又穿袍子爬到树上去，好，这个爬到，为什么爬到桑树呢？因为桑树叶子多，他可以躲在上面，人家看不到他。对，他就想看耶稣，这个想看耶稣感动耶稣，这个想要看耶稣，而且不是想一想而已，而且是努力的，是尽力的，是想办法要看耶稣。好，不因为看不到就算了，而是尽，是想办法要看耶稣。这个想办法要看耶稣，这个就对耶稣的渴慕，这个渴慕就感动耶稣。所以呢耶稣走到桑树底下，耶稣就抬头，他要看耶稣，耶稣就来看他。他想看耶稣的时候，他想看耶稣，哎，没想到耶稣就抬头看他，耶稣就注意到他，而且耶稣还跟他说，你下来，今天我要住你家。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想看耶稣？有没有想看耶稣到这样的地步？如果你对耶稣也有个渴望，所以耶稣我渴望认识你，这个所谓想看耶稣就是耶稣我渴望认识你。读圣经的时候想看耶稣，在读的时候就想看到耶稣，想对耶稣有一个看见，看到他眼睛，看到他嘴巴，看到他行事为人，看到他可爱，看到他威严，看到他呢，看到他的能力。你读圣经的时候就想看到耶稣，平常过日子的时候你就很想看到耶稣，耶稣这个事情你怎么看？这个人我看他这个样子很讨厌，可是主你的看法是怎么样？你想看耶稣，每一个人遇到什么事情你都想看看，说耶稣在这种情况你在哪里，你要说什么，想对耶稣有一个认识。如果我们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渴慕，处处想看耶稣，想办法要看耶稣，耶稣就会看我们，耶稣就会主动的来找我们，他就会把他自己呢启示给我，他说我要住你家，他不是给他看一眼而已，他只是想看一眼，可是耶稣给他说我住你家让你看个够，不仅给看一眼，而且呢跟你一同吃喝。所以当我们里面渴慕要认识耶稣的时候呢，耶稣就会把他自己丰丰富富的启示给我们。所以呢所以就这样啊，所以以后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就留意看耶稣啊，在过日子的时候呢就在我们所遭遇的各样事情里面呢去认识他。有一次少师母呢，那有好几年前，他有一段有些时候会住我家，那个时候他儿子女儿呢，他女儿还没搬上来，还在洛杉矶，他有些时候来这边服侍呢，住我家。那住我家呢，他除了晚上服侍，白天都会有人来找他交通，找他交通我基本上就避开哈。可是有一次呢，他在楼下交通，在客厅跟一个人讲话，那我因为从厨房要上楼去经过，就刚好听到这一句，他就听到他跟那个忘记是弟兄还是姐妹，他就说呢，不管我们遇到什么事情哈，那每一件事情都成为一条线，把我们跟耶稣连在一起，那所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都成为一条线，把我们牵引到耶稣那里来啊。那这个就是雅各书，雅各哈，新约雅各书讲到说，你们如果有受苦的，你们有受苦的呢，他就祷告；有喜乐的，他就歌颂；如果有生病的，就找教会的长老来，他可以奉主的名，哈，奉主名啊、为他抹油祷告。意思他说，如果你有受苦，你就祷告；如果你有好事情，你就感谢；如果生病，你就 就找人来为奉耶稣名祷告，就是你遇到什么事情你就找耶稣，你遇到什么事情你就找耶稣，好的就来谢谢他，不好的就心里头难过就来找耶稣安慰，害怕的时候就来躲到耶稣的翅膀底下，有人说你心里头难过的时候，你就来耶稣，来跟耶稣说他这样说我，那你怎么说呢？啊，你就来问耶稣，那就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一直跟耶稣联系，我们跟他保持联系，要跟耶稣保持联系才能认识他。好好，那我们今天到这里，谢谢耶稣，让我们看到你的眼睛是如同火焰，明察秋毫，可是你的眼神里面也满了慈爱，有些时候你的眼神里面因我们的罪而忧愁，你对事情的看法不一样，你看到众人，你就看他们里面的流离跟困苦，你就怜悯他们，你就为他们，你就医治他们，你就用天国的道理来教训他们，你就针对他们的需要来帮助他们。也是我们的眼光，跟你的很不一样。我们今天略略看到你的眼光，看到你的眼灵里面的眼睛，我们看见了，我们真是跟雅各，我们就跟雅各书的作者一样的说，你真是全然美丽，你是全然可爱，你超乎万人之上。求主让我们继续的对你的荣美有看见，而且把一个渴慕跟你一样，渴慕像你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圣经上说，能看的眼，能听的耳，都是耶和华所造。神啊，我们求你为我们造耶稣那样的眼睛，为我们造耶稣那样的能听的耳朵，好叫我们越来越像他，越来越有耶稣长成的身量在我们的里面。求主耶稣来施恩，谢谢主。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